你现在收听的是 OPPO 小世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OPPO， 我是金融监管顾问、环保设计师、超级业务，最近四年还接了一份新工作，是全职妈妈。我的小世界就围绕着海外投资、在家创业、环保生活跟自我成长，欢迎你常来走走。其实我已经录过十多次的第一集了，上次录音的时候其实我把我自己人生故事都讲了一次，那我自己在剪片的时候呢就听到快睡着了，我才想说不认识的人干嘛来听我的人生故事。然后虽然自己定的截稿日已经远远 delay 了，但是我还是决定重录，毕竟还是要介绍我自己嘛，我精简讲一下我的故事。这个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我很难不多提，而且我直接就把这个公司的名讲出来。交易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一家铁汇 INFX。 这间公司呢，其实说真的是我在英国打拼的路上哦，算是建立我自信，也给了我很大发挥空间的一个舞台。我当初自己来英国工作嘛，然后换了几个工作之后，我在铁汇就因为我是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哦，我陆续拿了几次的全球第一名。然后正当我觉得我终于出头天，就开始我人生最黑暗的几个月。那铁汇开始出现财务漏洞，不给客户出金，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跟黑幕，我看也是大家后面有没有兴趣多听，我会来跟大家再说这个故事。在这家叫铁汇的公司哦，是我职涯上的一个大污点。那当初其实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我明明是在一家伦敦的正规金融公司上班，那他却可以赖住客户的保证金。那我跟公司申诉抗争不但无效，公司还要求我们业务业绩，然后要客户重新录金，然后交易换旧金。我觉得这是超级不合理，但是因为语言的障碍，客户根本也不知道怎么样讨回公道。那我就私底下开始帮客户写英文的申诉信啊，甚至还把它做成模板。那说真的，我也没想到过这个成了我创业的关键。但是说真的，一边帮客户对监管去申诉自己的公司，但我其实还在铁汇上班，其实那个日子过得很痛苦，因为毕竟你还领人家薪水嘛，这算是吃里扒外。那但是在我心里又觉得我不能不见义勇为。那其实我真的当初都没有想过创业这回事。那也因为呢，铁汇的这个消息传开，已经有别的券商就来挖角。所以呢，我就离开铁汇去了另一家在伦敦背景蛮雄厚的券商上班。但是我同时呢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帮铁汇的客户申诉。我这个监管的申诉呢还出了名，一个客户介绍一个哦。那我手上当初就协助了七八百份的申诉，然后在五个不同的申诉单位，但是其实我都没有收费。那我就像做了两份全职工作，但是只有一份薪水。那我每天就熬夜啊，就白天在券商上班嘛，然后晚上再帮就是前公司的客户做申诉。其中最大的原因其实是我不服输，我不相信金融监管制度可以这样不公不义。那白天的工作压力很大，然后申诉又求助无门。那正当我觉得身体无法负荷的时候，结果一位大客户联系我说他选了一家券商，这家券商叫 SBS。 那我后面的故事也会说到， 他选了这个券商之后呢，但是其实不是特别满意他们的客户经理，那他就问我说，我要不要换工作去应征？那其实说真的，我那时候已经是销售主管的职级嘛，那如果说我去换了这家公司去当客户经理，其实算是降级，而且还去相对比较小的券商。那我当初就其实是不愿意，那灵机一动呢，我就想说 OK 好，我去跟这间公司谈谈看。我就跟SVS 呢去提了服务的合约，成为他们外包的台湾客服团队。那我就离职登记了一间顾问公司，就成了我顾问公司的第一个 case， 然后公司开始有了一些基本的收入。那当初其实我已经怀孕3个月了，正常人其实是不会在那时候去创业，不过这种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机缘哦，我就遇到了，就决定放手一搏。那时候心里有很深的感受，就是在那之前的过去10年呢，我都是在金融业工作。那在金融业工作确实有金融业的光环，但其实也不过就是帮像银行啊，这个基金公司啊，这些有钱人有钱的公司去赚更多钱，那我只是一个他们小小的一个螺丝钉。所以我顾问公司在角色的定位呢，我就变成定位是提供在海外投资的客户更多的法规监管的协助跟支援。创业虽然惶恐，但是这样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就是在家上班嘛，然后就像是打开了我的眼界。那因为在家上班，每天在家的生活变成自己要够自律，然后居家的环境也就变要更加重视。然后在省钱跟节约的创业阶段，然后我跟我男友还投入了许多心思在环保居家设计，然后这其实也变成我第二个创业的公司。那创业第二年呢，我家宝贝诞生了，然后我的生活跟纪律变得一团混乱。那接下来的课题便是家庭生活跟工作的平衡。其实我从小还真的没想过要创业，我过去就一直觉得在一家大公司当业务，既有就是一个固定的收入，就是你每天不会饿肚子，然后又因为自己的努力呢可以获得更多的佣金。那其实我在过去这10多年工作的生涯，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在金融服务业做业务，然后之后可能升到业务主管、部门主管这样子的路。然后真的没想到我就这样子创立了公司。所以现在的我说真的，我还挺感谢曾经遇到的困难，虽然遇到这样子一个公司。然后不过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让我能够换个方式思考。现在我是真的能够自己决定怎么过我的生活。讲了一堆我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 podcast， 那又为什么你要按下这个 follow 的按钮来听我说呢？我其实在做 podcast 之前呢，我做了 YouTube 频道，那我的频道叫做 OPPO FX Studio。在外汇投资的监管法规，还有交易的一些也有可能是技巧、新闻跟种种对在外汇交易当中有帮助的事情。那目前已经经营了4个多月，其实我已经做出兴趣了，我也克服了比较多我的尴尬。但是我回头在看自己的影片的时候，一直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我发现呢，我的影片其实感觉都是对大众在说话，那就是一直在讲外汇交易的法规监管状况，或者券商怎么选。 但是这个投资真的能赚钱吗？怎么赚钱？然后，做这样子外汇投资跟交易，又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做到更理想的生活？我就是开始觉得，我想要，其实更是一对一的跟我的客户说话。那当然，其实，有很多的客户跟听众，其实都有直接找我跟咨询。那毕竟我是一个人，所以我想要用一个其实又比较私密，但是又很直接的方式传递这些讯息。最后我就决定来试试看，就用Podcast，因为这对我来说好像就是在跟一个客户讲电话，或者是跟我好久不见的朋友在聊聊我这几年是怎么样在外汇投资跟创立自己的事业，去达到我想要的理想的生活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也因为我觉得，因为对自己做事的要求比较高，对影片的要求也是比较高。那其实在这个4个月里面，我只产出了12支影片。应该其实是5个月，5个月产出12支影片，其实是我对于我设定的目标，其实我是等于是没有达到，就是接近，但是没有达到。那我就想说，我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我的内容产出可以更有效率？那不，就是毕竟就是podcast，我只要编辑 audio 嘛，我不用编辑影像的部分。暂时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不但我又可以自在一点的表现自己，又可以省下一些时间，然后真正把多一点的心思放在内容呢，传递内容的部分。所以后面的节目呢，我就用这种我觉得我最没有压力的方式，就像我刚刚说，跟好朋友啊，或者是客户在聊我这几年怎么样，做到我现在这种我觉得蛮理想的生活方式，然后当然也希望在这个一直在进步的旅程当中，跟大家一起自我成长。说实话，我觉得也是好像自己的一个告解时间啊，借由虽然是跟着麦克风的对话，但是我觉得有。在这一段时间的准备当中，我有回头对自己的事，做过的事跟决定做出一个检讨。总之就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到最后呢，感谢大家能够听到最后。现代人这么忙碌，然后对影音的要求这么高，你能听到最后，其实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那如果这些内容呢，你感兴趣的话，欢迎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脸书的专页 OPPO FX Studio，或者是我的 IG OPPO Little World，就是 OPPO 小世界的英文。那也欢迎留言，你们想听到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如果真的要我讲，就是在遇到铁会之前或之后的故事，这些人生故事呢，我其实也可以开一个一集。不然的话，下一集应该会用轻松的方式聊一下相对比较严肃的话题。我想做的内容是：你适合投资吗？什么样的投资适合你？就这样开始来喽。生活是学习跟享受，我自己的小世界里，每一件事情就想做到自己能力所及的最好。希望与你共勉，下次见喽。